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作者纽约媒体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号。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师父与大法遭受了邪恶前所未有的诽谤、造谣、威胁、恐吓等下三滥手段。大法弟子也经历了劳教、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迫害形式。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直秉承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凸显了邪恶无理智的疯狂。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前提下，大法弟子也逐渐练就成熟了。迫害前后，大法弟子经历了一系列一言堂媒体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再到迫害发生后，中共连篇累牍、没日没夜地持续抹黑、攻击法轮功。每次事件发生后，大法弟子都会采取不同形式向这些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向被蒙蔽的世人澄清事实。大法与大法弟子经历了中共25年的残酷迫害，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被解体，中共已穷途末路。师父在法难中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这场由中共党魁亲自部署，公安部和特务系统具体实施的对海外大法项目的诉讼，尤其是对我们的师父的司法诬陷，可谓将邪恶发挥到了极致。正所谓波及必复，物极必反，这也印证着邪恶即将覆灭的下场。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红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它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它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它毒，它不毒能行吗？中共是西来幽灵，篡政几十年，在全世界范围搞的所谓孔子学院、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等工程，无非是向外输出中共意识形态，用金钱、利诱、恐吓等手段大肆收买各国的媒体及各界精英，让他们为其马首是瞻，渗透并破坏以美国为首的神安排的国际社会体系，将人类带入危险的边缘。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情况，大法弟子不能心如浮萍。我理解，一切都在师父有序的掌控下，过程中无论邪恶怎么折腾，最终都以失败而收场，而正法必成。过程中却成就了真修的大法弟子，同时抵挡了谎言的阴霾，救度了世人。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大法弟子更要保持理智与清醒，不要被邪恶牵着鼻子走，更不要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在海外有海外的正实法的环境，要平和坚定地面对磨难，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内部不要互相指责， 更不要用人心评论是非，甚至把不同的意见公布到网上，让邪恶看笑话，让特务钻空子，从而给自己修炼和救人都造成损失。此时的大法弟子更要像当年唐太宗的玄甲军，协调一致，坚不可摧。看到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去默默补充和圆融，使其更加完善。在目前的背景下，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理智的、清醒的向美国各界人士讲清中共的邪恶，讲清他对宗教团体信仰的迫害，全面讲清中共是如何利用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军事等特务手段全面渗透美国及全世界的，让不同党派、不同族裔的人认识到，中共这个人类的头号敌人，其邪恶程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世界祸乱的根源就是共产主义恶魔。同时，充分使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持续地揭露个别媒体背后的黑手中共，直至中共解体。大家一起努力，讲真相，让中共这个最大的恶魔和毁灭人类的根源彻底消失。这只是我目前的一点浅见，只在抛砖引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的基点上看待法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4日。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如果都没有了慈悲，忘了自己的责任使命，甚至忘了自己是修炼人，那就会像常人一样，把大法弟子混同于常人，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师父问大家，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第一次看到师父说的这么严厉，但是看到学员还在等通知，随大流的心态，我斟酌了很长时间，觉得还是交流一下，以维护大法，共同提高。本文是和真正修炼的学员交流，因为修炼的学员的认识和行为才是决定事情发展的主体，其他的如特务也好，混世的也好，邪恶也好，都是外来的因素，不起什么大作用。我们从修炼的角度，还是要多查找我们自己。本文提到的主要指美国学员，但不是针对美国学员，其他地区的学员因分开时间太长，不了解目前的情况，我不能想当然地说。同时因为我层次眼界的局限，接触的学员也有限，所以一应所说并不能指美国学院的整体，如有不妥请学员包涵。第一部分，静思静法。对不同的修炼阶段、先天特点、生命来源，就静思静法而言有不同的要求，这个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在实修中修出对静思静法的金刚不动。比如这次起诉，自己得知的一瞬间，自己念头怎么动的，符不符合大法？如果不符合，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它来自于哪里？是自己对法在哪方面认识不足造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实修的过程。须知，我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不足，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在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他的师父各种打他、折磨他，他只是觉得自己业力太大，从未怨过师父。那么，我们想想，自己能做到吗？经常能见到师父，或能向师父请教具体问题的学员，自己静思静法的心是否在慢慢发生变化？学员看到、听到师父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师父怎么解答学员的问题，这是不是师父根据学员的层次、修炼状态、执着，有意展现给学员看、听的，目的是为了点悟学员呢？不能因此而产生不正确的思想状态。第二部分，有选择的学法。师父在讲法中讲过很多宗教败坏的原因及表现，佛教法难的原因，将来学员乱法的形式、社会乱象、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的不同表现。但是大部分学员都认为这是讲的其他宗教，讲的常人社会，讲的旧宇宙，下意识的觉得我们不在其中。记得1999年前，师父刚发表经文《精进要旨》变异，讲到神职人员的不正当行为完全违背了真解的誓约，使神的嘱托变得一钱不值，令人类与神都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是否获得拯救仅有的依赖者，失望使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宗教，最后对神完全失去了信心，从而无所顾忌地干着一切坏事。当时在练功点学心经文，我说师父都说了，我们可得注意别变成这个样子。当时辅导员就说，这是说的其他宗教，和我们没有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到大部分学员还是这种心态。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是为正法和指导弟子修炼的，哪个宗教或人类社会现象的这么了不起，需要师父在大法中讲。我个人理解，师父借用这些例子讲出了学员这个群体将来要出现的问题、面临的考验，我们却没当回事儿。如果我们都不回避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及时归正，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或极大的削弱，法难岂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早就提示过我们，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追查追查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正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也是归正的过程。就我个人理解，这反映出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自认为不在正法之中，而是正法的执行者的那种妄想，因为它非常微观，所以难以察觉。因为它是神的状态，它反映到人的思维上，学员以为是正念，所以有学员才会干一些不恰当的事情。第三部分，不能以法为师。以法为师是入门就知道的修炼原则，我们的一切想法及行为要尽量做到有法的依据。可是学员在这个问题上却出了极大的问题。我以目前遇到的事情为例，说明这种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各种外来攻击事件发生以来，项目、学员发的各种文章、帖子，有一些只是在指责对方怎么怎么样，说是中共特务怎么怎么样，这个从讲真相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大量去说，因为现代人就是相信媒体，谁嗓门大就受谁影响。但是这个是给常人看的，是用来救常人的，不是给修炼人做标准的。可是我看到很多学员就把这个当成修炼的标准了，完全看不到修炼的内涵，弄得更像常人之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不是法理明确、心不动。作为修炼人，遇到问题应该从大法中去寻找答案，去寻找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的原因，针对自己或整体哪方面的不足怎么归正。有学员觉得项目、负责人等有问题，师父会纠正的，言外之意是不会错，就算错了也没什么。还有的学员把能不能进什么项目、担任什么职务当成是不是修炼人、修炼的好不好的标准。项目里面有的学员也挺享受这种感觉， 还有的把说话好听、处事圆润当成心性好的标准，还有的把能进项目，
然后紧随大流，
作为自己未来的保障、圆满的保障。这些事情也是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都在败坏修炼的环境，离修炼远矣。第四部分，为私。大概两年前，有学员就老跟我交流，我们为美国这个生命做过什么，关不关心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交流这个，但是一直记得这个事情，直到最近在学法的时候，察觉到了一种很微观、很微观的思。我要修炼，我要讲真相，我要救人，我要提高，我要推广什么什么，都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其实是一种私心，没有为其他生命考虑和负责的因素在里面。这对正法修炼来说，基点就偏了，也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第五部分，达不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我当年是在北京紫竹公园得法的，那儿的辅导员和学员一看就觉得他们非常善良，是好人。后来到学校练功点也是这样，不用说什么做什么，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学员是善良人。我们宿舍的同学也说我们是好人。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记得当年的学员是什么状态。但是到美国过后，美国学员很多都很有工作能力，通过长期工作也积累了社会地位和财富，但是一眼看过去好像不会觉得和社会上的常人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学员，二十几年来一直帮助学员，但是少之又少。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美西一个大城市，发现一些学员见面不打招呼，主动打招呼对方也不理睬。有台湾学员这样，有到美国几十年的学员这样，搬到美中一个大城市后也有这样的学员。所以后来我除非遇到非常熟的学员，不然我也见面不打招呼，免得尴尬。在美国，两个陌生人在路上遇到，往往都会很友善地打一下招呼，可是学员却做不到。我到美国遇到了七个房东，常人房东都相处得非常好，因此房东对大法也非常认可，还遇到一个非常善良爱帮人的房东，天天帮做饭，每周末做一大桌子菜请房客们吃，都是免费的。房东就是普通阶层，并不是不缺钱的人。虽然房东没有义务这样做，但没听说过学员房东能做到这样的。相反，同样的方式相处，学员房东却不好处。有个学员房东还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在学员中到处说坏话，这是个人之间的情况，在项目中也是这样。对学员负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可是常人的公司、机构都把对员工负责放在挺重要的位置。对学员负责不是说你要给学员多高的待遇，而是你得心里有学员，尊重学员，为学员考虑。还有的喜欢拿特务说事儿，在最初防止特务搞破坏是完全为大法负责的考虑，可是再好的制度也依赖于人心，就像美国社会现在滥用司法资源一样，当人心变异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味儿了。你老认为是特务捣乱，就像求特务来捣乱一样，向外推向外求，永远也解决不了自己修炼的问题。达不到常人中好人标准的表现太多了，我举其中一些例子也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想指责什么。着重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能不能达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是摆在学员面前的一大关。当然也会有学员认为东土不正是修炼的好机会吗？言外之意是学员内部出现这些事情是对的，下面我就交流这个问题。第六部分，人为的滋养邪魔。 我一直不承认学员群体中普遍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净土的表现，因为那关系到整体，但是我自己正念不强，面对不正确的环境，没有坚定地修好自己，尽量起到正面作用。现在学员群体还掺杂了利益纽带在里面，同一个圈子里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圈子外的就随意对待，借口都是冠冕堂皇的。我知道自己是在法上有理解不透的地方，才对学员的这种认识破不开。我明白以前的法门只能在他那一门中修，所以要按形式修，超出这个形式就修不了了。这次正法中，因为法大，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修炼形式。换句话说，大法修炼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都能提高，所以在大陆中共邪党的迫害下能修炼，在国外和平的环境也能修炼，在一个纯正的修炼团体中能修炼，在不够纯的修炼团体中也能修炼。不管旧势力怎么安排，学员遵循大法都能修炼。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提高，就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提高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当然也包括旧势力安排的环境。那么什么是符合正法标准的认识？大家看看神韵，神韵用纯善纯美的方式救人。今天是正法修炼，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提高之外，还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要考虑我们为其他学员创造一个什么修炼环境，为世人和未来留下什么参照，整体是什么表现，以及他们是否配在正法中起作用。所以我们绝不允许旧势力把我们往低搞。我觉得学员群体中一些不正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道法。大家在法理上认识不清，不是觉得出现那些事情是耻辱。有学员可能说，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对，如果学员在法理上很清晰，就是不承认这种不正的所谓自己给别人提高的机会，那师父的安排就会起作用，让我们在修炼上不断的提高。第七部分，正是内部学员无意的破坏。我举两种不易察觉的乱法形式。一，法不责众。很多学员共同参与乱法之事，因为很多学员都参与了，所以大家就算有一天知道错了，也不会当回事儿，下次遇到相似的事情，很可能还会继续干。二，在一件大的乱法之事中，每个人都起一点作用，因为只起一点作用，所以即使整体上后果很严重，自己也不会当回事儿。也因为后果很严重，学员也不会或不愿意联想到最终后果跟自己的行为认识有什么关系。这两种情况都有后果非常严重的具体例子。为了免于纷争向外求，我就不联系到具体的例子了。第八部分，不能利用大法。经常会听到学员说，什么什么项目是师父亲自带的，什么什么是师父亲自设计的，什么什么是师父怎么怎么的，还有的项目管理层说师父在项目中担任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项目是正法进程的需要。可是你又很明确地感受到学员这样说的目的很不纯。一，想让其他学员投入财力、物力、人力支持项目，或来买东西。二，为自己或项目的言行找靠山。三，抬高自己或项目。在常人社会中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打着师父的名义、大法的名义，那就非同小可。师父虽然不介意学员来沾光，但是作为学员应不应该这么做呢？另一方面，如果打着师父、大法的名义来做事情，结果又做得很不好， 因为是打着师父大法的名义来做的，所以最后所有的矛盾麻烦都会指向师父大法。有的学员对师父和大法的正念正信不足，遇到法难可能消沉，有的可能放弃修炼，造成这样的后果自己怎么还得起，最后都是师父来承担。第九部分，探讨法难的原因及业力的转化。学员是否对照自己，看看自己为什么来修炼，为什么留在这个群体中，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还是正负都做。我们这一门提高心性是消业的关键，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业力，学员整体上是不是应该在心性修炼上多下下功夫，面对问题主动归正提高上来，而不是老是向外看，向外看消不去业力，最多只会把那个表面的事情压下去，那下次会来得更猛烈，或者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破坏。上面交流这么多，但是根本的就是每天能静心学法，学到心理，用于提高自己的心性。如果真能静心学法，你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在不断变化，心性在不断的提高。以法为师，事事从法中找答案，这样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能在法中找到答案，越来越能够在道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也有很多善良的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缘，只有我们有机缘助师正法，这是我们的偏德，我们更应该相互提醒，携手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直用人心对待师父与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2日。旧势力操控世间的中共流氓集团制造的这场针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及众生的法难已经持续了25年多了，可是这25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站在法上去认识，每天好像是按部就班的做好三件事。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正法这关系到一切生命的将来，而不是只针对大法弟子、世人或各界众生，正法的宏大谁能除外呢？这场磨难为什么在美国出现？美国好，世界才能好，人类才能好，这是神的安排。而我发现我对美国有个常人情结，这种情结是迫害后形成的。因为师父在美国，美国也表现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支持，所以我听谁说美国不好，我心里就不舒服，而说其他国家不好，我就没有这种感受。其实这是一种人的分别心。明慧发表了《我们的师父》，我流着泪读完了这篇文章。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自己对师父与大法的认识很多是人的观念，是用人心对待师父与大法。比如我经常认为，我有这样伟大的师父，我们师父无所不能，我感到自豪。其实这种认识中，我发现掺杂着人的显示心，用师父的名来显示自己。记得《忆师恩》中有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师父在锦州传法时，领着学员去一个大庙参观，有个学员看到那些佛像，心里想，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比你们高得多。这时师父严肃地看了看那个学员，那个学员马上知道自己错了。 师父告诉弟子师父的真实情况，是师父在讲法，并不是告诉弟子师父有多高。师父不在人的情中，没有那种我所理解的那种比较的高于一切的人的认识。我认为大法弟子整体修炼出现了懈怠状态。师父在发表经文法难后，紧接着发表了惊醒，可是我们没有惊醒，没有重视。我为什么会懈怠呢？我发现两个原因，一个是对结束时间的执着，认为快结束了，环境也宽松了，不要绷得那么紧了。再一个是不正确的观念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我对师父讲的慢慢来用人心理解了，认为不要着急，修炼就要慢慢来，关过得不好过得好都是在修炼，抓紧不抓紧都是修炼中的表现。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以上只是找到的自己的一部分问题，一直用人心对待师父和大法，必然会障碍自己修炼，阻碍师父正法，所以一定要重视归正，即刻惊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现在是形成整体的时候》，译文，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7日。我想分享一下过去几个月的修炼体会，包括个人修炼方面的心得，以及参与协助一些直接反击西方媒体对法轮功和神韵攻击的项目的经历。第一部分，个人修炼是我们一切成效的根本。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你得是一个真正的从里到外干干净净的那么一个觉者才能圆满。你拖带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欠下的许许多多的账，许许多多的怨，你都不还，你怎么能够圆满呢？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又解决不了这些事情，你只能在痛苦中执着一辈子也解决不了。既然已经碰到大法了，还管他干啥？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一口气，有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我感到这种纯净的念头，就是修炼大法，确实让我度过了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的妻子两个月前刚刚生下我们的女儿，在她出生时，有一些小的身体问题引起了医生的担忧。医生认为他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时我没有想太多，但心里感到有些沉重。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心中想着，我只希望他能够学法，理解修炼，无论师父如何安排，我都会接受。后来我们得知他患有一种名为唐氏综合症的遗传病，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认知困难。这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儿的情太重，以及作为父亲对她生活的各种想法、期望和梦想。有几天，我真的哭了很多，但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于是我通过学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走出这种状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最近有大法弟子夫妻生下的孩子表现很大的磨难，先天畸形，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师，现在很复杂，作为自己的孩子，那都得爱护，尽量照顾好。 但是你们放心，只要你能够修圆满，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这是对修炼人、对大法弟子开创的。你要不能圆满，一切都是零。这段法对我来说有很多启示，师父不正是在告诉我，我的修炼是女儿安然无恙的关键吗？而我所负责救度的无量众生的关键，不也是与我的修炼成功息息相关吗？我难道不应该从情感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回归到扎实的修炼和救度众生中去吗？在这段时间内向内找，我发现自己一直不情愿放下的许多执着，比如对利益的执着，对安逸的执着，对过上好生活的执着，以及各种欲望。我意识到，对于女儿人生中的安排，我不能用人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不能用人对好坏的定义，或者用人的观念去衡量如何成功的生活。毕竟，如果这是师父给他安排的，那就一定有原因，这意味着这是最好的安排。也许他正在被保护，被锁住不犯错误，以便他能够专注于修炼。最终，我可能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始终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他非常健康，没有表现出通常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常见的身体问题。当然，大法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会看看他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或根本不会有问题。最终，无论发生什么，我对师父和大法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我的角色只是做好他这一世的父亲。经历了过去几个月情感上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也在参与反击中共在西方对法轮功和神运的前所未有的攻击的项目中，我深刻感到我在讲真相工作中的成效，直接与我能否放下人心，真正并庄严地走好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息息相关。第二部分，我们需要团结成一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过去几个月，我在项目中经历的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这些年来，我们在项目中的成熟与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为今天的考验做准备。西方媒体和法律系统正在被直接用来针对师父、神运，以及几乎所有由法轮功学员在西方发起的主要项目。这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让我深刻意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形成一个整体。在这段时间里，当各种项目受到攻击时，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对某些项目仍然存在一些评判的心态，需要加以纠正。我曾想过，有些人是自己引来的麻烦，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我感觉这些想法并不正确。尽管我们心里很清楚，绝不会对师父或神运有任何批评，但对我来说，如何捕捉与其他项目相关的负面想法却并不那么明显。我也想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成熟的整体，我们应该从个人和集体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允许个人或团体出现漏洞，并在西方社会运行公司时以正确的方式行事。所以，我并不是为这些方面的不足找借口。然而，当这些项目受到攻击时，我头脑中的任何负面物质都有可能在其他空间中产生不良影响，并被邪恶钻空子。我感到，通过正式发正念并纠正自己，我能够真正感受到在这段时间里自己与这些项目形成了一个整体，即使是那些我并没有直接参与的项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 我想鼓励所有经历了多年各种项目的同修们，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心存怨气或意见，现在是时候放下这些执着，团结成一个整体，以便救度更多的众生。虽然这些外部攻击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他们非常脆弱。我认为真正的损害只会来自于我们学员缺乏正念，以及我们未能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形成整体，共同协作，让我们的努力更加有力和有效。第三部分，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机会救度众生。虽然这场迫害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是不正的，我们也应该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势力，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是否也将大法和神运带到了美国乃至全球的主舞台上？既然现在他已经走到了聚光灯下，我们作为修炼人是否也应该走上舞台，利用这个稀有而珍贵的机会，在公众目光集中之时正式大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揭露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向内找，去掉最后的执着，更加精进地走好最后的每一步？我知道确实如此，我非常感恩师父延续了这段时间，让我能够迅速而更加精进地去掉执着，真正做好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色。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成熟积累，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稳健地通过这一考验。这就好比我们已经穿越了深海，但越接近岸边，水流有时似乎越湍急。所以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游得更快，救度更多的众生。在这段时间向内找时，我发现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公开为法轮功发声，但我更习惯于谈迫害而不是修炼本身。这些年里，我感到内心有一个小小的部分对谈论修炼及其益处有些不太情愿，似乎担心谈论精神层面的内容会让人疏远。这种不正的因素在我体内不知不觉地滋长，尽管它很微小，但在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任何一丝这样的不正因素都不符合法的标准，我必须突破它，以便在救人方面更有成效。这种心态背后存在一种与保全面子和追求安逸相关的恐惧，而这是完全错误的。一旦我能在修炼中突破这一点，我感到现在正是加倍坚定信念的时候，真正尽我所能公开发声，反对这场已经蔓延到西方的迫害。我通过我们的一个项目制作了一段个人视频，揭露这些谎言，并讲述修炼的益处以澄清真相。我觉得即使这段视频只触及到一个人，那也是值得的。在制作这段视频的过程中，我感到在这段时间里，我需要真正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心中没有任何与媒体或中共争斗的成分，因为他们不配。我只有对众生的慈悲，努力与他们产生共鸣，真正的去救度他们。我还意识到，我们不能用人间层面直接带来的结果来衡量我们的努力。虽然那段视频在观看量上有很好的效果，但它也对其他同修起到了帮助作用。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在经历与我类似的过程。视频制作完成后，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这段视频对他来说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这让我真正感受到，现在正是我们尽己所能去救度更多人的时刻。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努力建立了影响深远的项目，触及了数百万人，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果我们能够尽一切努力去做，在其他空间的效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感到，现在正是我们彼此真正鼓励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最大限度解体邪恶并救度众生的最珍贵时刻。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必须放下最后的执着，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找回修炼如初》，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小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得法十多年，从以个人提高为主到现在以救人为重，经历了很多修心的过程，感恩师尊度化弟子，愿与同修共同精进。第一部分，小同修的修炼故事。女儿今年9岁，她也要写修炼交流稿。以下是她写的修心小故事，我代笔，用第一人称我讲述。听妈妈说，我还在她的肚子里时，妈妈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听。当然，我在修炼中也有很多神奇的小故事，现举两例。一，欠东西要还。有一次调座位后，我的新同桌老向我借作业纸，刚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天天借，我就不耐烦了。放学后我告诉了妈妈同修，妈妈与我交流说，那你以前是不是向同学借过画画纸呢？我回答，嗯，借过，可我没管他借啊。妈妈说，也许你以这种方式还呢，还完了就好了，而且同学间也要互相帮助，你也要珍惜纸张，以前有些纸还能用就丢掉了，很可惜的，要节约哦。我想了想，就对妈妈说，那我把之前的旧纸张整理出来一个小本，用来记作业吧。我很开心地放下了这件事。第二天调座位了，换了新同桌，也没有同学管我借作业纸了，这件事就风平浪静了。二，校服风波。放完寒假开学没多久，一名同学的冬季校服丢了，我们班的班主任给这名同学寻找校服，同学说他的帽子扣是什么样的，刚好那天我的冬季校服帽子被我取下来了，班主任问我扣子是什么样的，我如实回答，老师让我明天把帽子戴上，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回家和妈妈说起这件事，妈妈说，那你是穿错了校服吗？我赶紧回答，这个校服就是我的，因为我中午脱下来后就坐在屁股底下了，丢校服的同学离我那么远，不可能是他的校服。我重复解释好几次，就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妈妈说，那如果同学就是要你的校服，你给他吗？假如有人就是管你要，你会给他吗？我马上眼泪就出来了，但我知道这是个考验，按大法师父教我的，我知道答案了。哪怕我被冤枉委屈，我也知道怎么做才是大法小弟子，我不再解释了。妈妈笑了，说，来，是妈妈不好，提前给你缝个名字就好了。第二天，我把帽子安上，上学去了。同学的校服找到了，是被别的班的同学穿错了。回家后，妈妈把我的校服缝上了名字。我很喜欢看《再次成为神》，喜欢里面的小雨。我的愿望是和同修一起精进，都回到天上去。以上是小同修想写的内容。二，带好小同修。带好小同修也是我这个作为母亲同修的责任。女儿1周岁左右，与同修一起带着她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女儿大了，我也常常带她出去，坚持至今。女儿2岁左右，我成立资料点，从做资料开始， 后来做台吏，做大法书，到打印真相币。随着女儿长大，他都跟着忙前忙后。师尊一步步领着我和女儿在大法中锻炼着，遇到难关总是点化我们。我们通过认真学法向内找，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三，真相币项目。去年一同修发现用手动盖字的真相币不好掌握，有时盖不均匀，内容单一，想打印真相币，但现在出的新钱用染料墨水打印容易掉。从此我大量查找论坛相关信息，刚好有一毕业同修的机器不用了，想暂时放在我这儿。我一看这个机器我没用过，但我知道可以改成颜料墨水打印新版真相币。我和小组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当时就有同修反对，说我霍霍机器，东北方言就是糟蹋机器的意思。我被打击了，就想放弃了，可是想到真相币是师父认可的，我不想放弃，于是我花钱买下机器，按照论坛的方法，在丈夫同修的帮助下，成功打印出精美的真相币，而且不掉色。后来我把方法发到论坛里面了，同修是一个整体。这个过程机器被我拆了装，装了拆，不知多少次，也为以后给同修维修机器打下了基础。以前我以为这是男同修做的事，和我这个看起来文静的女子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丈夫就是同修，所以我总想依赖他。修炼啊，哪颗心都得去，只能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下去。我之前很佩服修机器的女同修，满手墨字，无怨无悔，大法就是无所不能，一个个女同修能成为技术同修。后来我看到一篇同修的文章中写道，是师父给的能力我们才会的，不要有贪天之功，如果师父把能力收走了，我们就什么也不会了。是这样的，我也从总想显示自己到默默无闻。看到众生期盼地问我，还有零钱吗？没有用的了。我说，有，尽快给你送来。众生明白真相，也真的受益了。他们的生意都很好，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四，修心。我所在小组的同修都是早期得法的，修得比较好的，走在前面的同修，还一直在营救其他受迫害的同修。很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样好的小组，因为我后得法，个人修炼一关又一关，不管怎样，我都记住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就能意识到是哪颗心没去，尽快在法中归正，提高上来。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一关就是过不去，就是关于手机安全问题。我与小组同修产生了分歧，同修因为营救同修需要，和被迫害的家属还有律师联系，所以安装了破网软件联系，并用手机上明慧网，有时在小组读交流文章，所以同修就在小组学法和交流时把手机放在旁边。一直以来我都是按照师父讲的手机安全的法，和明慧网和论坛上写明的手机不能带到学法点和资料点去做，但同修认为的不一样，并让我向内找，我很痛苦。我开始大量学法背法，才发现最近几年远远没有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总是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思，也是怕心的根源，怕同修不在法上连累自己，而强调自己在法上，强制改变别人。当同修很无奈地说，那孩子上学还得用微信呢，那不也得用吗？说者无心，我如当头棒喝，是啊，问题就出在这，对，因为孩子上学，我也被动地用了微信。虽然不是总用，但在信师信法上已打了折扣，觉得不用不行。原来同修真的是镜子啊， 是我这有问题，而我一直向外看，而不去修正自己。中国大陆的小学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强制入少先队，强制交医保，强制用微信等等，时间长了就认为是正确的了，觉得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啊，那能怎么办呢？无可奈何，修得很苦。我突然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就是要打破这个观念，符合常人，不是混同于常人。写到这儿，我真是觉得自己早就不是修炼如初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悟到就要做到。从那天开始，我不再上微信了，孩子用他的小本记作业，有事其他家长会通知我，老师有事会给我打电话，到现在快一星期了，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也是那一天，女儿没带红领巾去上学了，我告诉女儿，在天上你是王，校长和老师都是你的众生，要多发正念，有机会妈妈会和他们讲真相，求师父救他们。当然，这里不是说带或不带，用或不用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放下那个不用不行，不带不行的观念。我没有像很多同修做得那样好，才认识到，之前我一直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私心为基点，用不想暴露为借口，掩盖怕心和私心。修炼路是师父安排好的，师父会保护真修弟子的安全，而不是自己来安排。之前女儿测试总是扣分，因为我过多考虑女儿的感受，在人中保护她，而不在法中。可是人各有命。这一天，女儿放学回来说，妈妈，今天两个测试，我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打了100分，老师还把我从后面调到了前面最好的座位。我笑了，是师父鼓励我悟对了。现在的家长对孩子都头疼，孩子不爱学习，打游戏，更甚者杀人打架，有很多都是从手机里学到的，那个网络真的是害人。女儿在大法中进化，很善良，她催我写稿，很重视，还说现在留下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要抓紧救度他们。我听了也深知师父点化我时间的紧迫，尽快修好自己，更好的去救人。至此，我很感谢小组的同修，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从向外看修别人，转为向内找修自己，也让我对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个人体会不足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